大家好，欢迎收听 Nice Try。
Hello，
欢迎收听 Nice Try。知道我是谁吗？
你小姨，
嗓子不舒服。今天我会少说话，我今天就当一个
什么
不存在。凤凰传奇那个男的，
这种叫什么
？Psychic
Siri。
嗯
，Siri。我已经被病毒弄得痴呆了，感觉睡眠不好，过去一周来备受这个一种。未确定，但是多半是那个的病毒折磨着。嗯，
三四天吧，
发烧吗？
最近大家都是，
就烧了一天，其实，但是也一直在咳嗽。但就你像我们现在开始连线已经挺长时间，我听起来都挺正常，就感觉我就是喉咙有点充血，但是就是时不时就会喉咙痒一下，然后就觉得要鼻涕也好什么，反正就排液这种事情啊，所以。尽量不影响到那个。
怎么样？大家过去将近十天，
真的没想到，我以为不加班，但是现在这显然又加班了。不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持续下去，紧密关注。
这今天是第一次加班吗？
对，今天是第一次加班，之前我都是可以美美下班。
哎，但是这个事情别人会知道吗？就是说，你的管理者。
不会知道，而且我觉得他知道了也会觉得我就是停止上班是正确的事情，因为
哦我知道，
就是
就说但是你多上了班这件事他会知道吗？他会，
我觉得多半不会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关乎个人成长的一个经验积累阶段，所以还是不要太计较了。主要是就是刚开始新来的，你肯定不能就是要求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加一下班也没有问题。
嗯，
主要是加班的时候又没有办法联系，就是如果有什么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这里说的问题是那种比如说我加班了这件事情无法跟外界传递，真的是很难过。
嗯，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录音的时候发生一点状况，就是我们约好的时间录音，但是小一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他也没有发消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就先自己先聊了会儿天，然后等了会儿觉得要不我们先开始录吧，一会儿他来了还能再加入啊。录的时候就发现他下班了，他比我们预定时间晚一点，但是他说之前给你发过邮件，然后我们完全没有看邮件的习惯。
对
对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发我们的这个平时那个群里消息，所以呢他尝试的都是一些别的渠道。
对，什么 Discord， 什么 Nice Try Connect at gmail.com， 我真的是，还有
说明真的
就是 cbvv at gmail。
对，我们真的会看那个邮箱，但是我们会看晚一点，而且主要是小易在看，所以说我们都很放心那个邮箱的邮件会有人看，但是这时候他通过那个渠道求助就那个。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啊。你要是把你的 Switch 的名字改掉，我大概发现了。我因为经常
真的假的，
天哪！你要在，
因为 Switch 整个会员体系里面是不能发消息的嘛，所以说改名字会变成一种大家的沟通手段。比如说你今天玩 Spartan 打工的时候碰到一个人，然后呢，你们想要有一些交流，那个人就会把他的 ID 改掉，就问，比如说你在哪个城市啊，什么类似这种一些社交网站会推的，就是哎，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游游的那个。ID 是什么意思？你要是当时把你的 ID 改成，我们还是十二点录音吧，我大概就知道了。
哇哦，对对，好的，
因为
啊，游游是游游，
我觉得
啊，游游是游游，对，
就是鱿鱼的游。我在想，为什么是因为被骚扰了吗？游游的，我也是油腻的油，那个
我
以为是有朋友的
有游游
哦，
对，
游游，
对这位游游。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带，就是不允许带的电子产品，所以我觉得 Nintendo Switch 大概率也是不能带进去。
因为我邮箱里面真的现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现在会收到的就是各种公司的通讯什么嘛，我就有一些公司，比如说任天堂的消息啊什么，还是会给我发，还有一些新闻就媒体类的这种通稿，还是会有一些。因为我现在把我的所有的那个就是通过邮件订阅的这种个人通讯。哎，那个 fashion 的说法叫什么？可以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会员通信，对吧？我把各种会员通信都转移了，因为我现在用一个那种，就是有一个服务叫 Readwise， 对吧？ 我去年用过，但是后来用了一个它的平替版本，就是一个免费的叫做 Omnivore 杂食动物。那么那个服务它提供一个功能，就是它本身就像是一个这种稍后读的软件了，但是它提供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给你一个临时的邮箱，那你用这个邮箱去订所有的会员通信，它就会把会员通信直接发到这个阅读器里面去，那集中在那边读就好了，就不用占你的本来的这个邮箱里面的这种未读邮件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用那个了，所以我的邮箱本身现在我就很少会去开。
我现在想到一个很好的妙用哦，就是我打印机是有那种，就是你可以远程发给他一个邮件，他给你打印出来，可以。就是如果你家的打印机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给你那个打印机发邮件
啊，
它就会出现一个实体的 mail
啊。那我们应该能注意到哈，因为就在我们身后。
哎，你们现在在就是美国生活里面用到打印机的频率还很高吗？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打印机这回事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对打印机的热爱是一个就是异常的数据点，但是我觉得平时还是有的。
那你现在家里面用的是哪一款？
爱普森。
那你读博的时候我觉得有打印机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上班了，难道哦你还没有上很久，但是你上了这个一个月不到有用的打印机吗？
有，因为我上周刚好就抽空就是翘班去把那个驾照和那个新的车牌给办了。
嗯，
他就要求我把那些水电费的那个地址证明给打印出来。
哦，
其实我不打印也行，因为他们这边便民服务，就是你可以给他发邮件，然后他就会现场的时候就可以帮你打出来。
嗯，
但是我还是在家里面使用了打印机，我就很快乐。我这本人是打印机热爱者，爱好者。我不懂，我很喜欢打印机这件事情，然后我买了一个打折的艾普森的那个怎么说，就是连续供墨打印机，就是它一个墨盒是墨可以冲墨的那种。
我觉得打印机真的是家庭购物的一个噩梦，就对我来说啊，就我们之前
对
最近吧，就去年刚刚经历了一次，就是要重新买一个打印机。我的之前那个是一个佳能的很老的一个版本。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选择吧，可能你家用级别的打印机选择还没有那么多，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买这一台的时候就觉得实在是太难选了。买打印机这件事情很烦。因为没有真的好用的产品，希望打印机界出来出一个戴森啊，就是让他给他一举击破。
也不是，就是说打印机
是的，
你就不知道你要看中什么，所以你不知道是说产品做的都太好了还是都太差了，就没有一个唯一的选择，没有出现那种明星产品。
而且它的产品类目都已经成熟到那些真正好用的，就是已经探索出来那个好用的打印机的厂，他们都用了各种就是奇怪的方法让你去订阅它的墨盒。就良心厂很少，打印机界
墨盒又是一个这么容易失效的东西，像我们这种刚刚好下一次用的时候就是刚刚好墨盒干掉的时候，所以就墨盒就变成几乎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很难的。
我的打印机是那种自己灌墨水的墨盒，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耐用一点吧，而且这个墨盒很便宜。
其实你如果有这个痛点的话，你就买激光打印机对吧，就是
激光打印机好像又有一个什么别的缺点，反正是当时在做调研的时候又是有一些
对
反正
关键是这些选购过程中你找不到很有效的能够一下说服你的人。就是因为太看情况了，大家买什么东西都哎，反正现在它有什么打作业什么的功能。
很难的。
什么叫打作业功能？
就是国内好像挺看重的一个
家用买打印机的人大部分都是为了给小孩上学用的。
王大根就逼我看迷宫饭啊，是漫画。
那你看漫画？
是的。
你看过什么漫画？
没有看过什么漫画。
就你有看过什么漫画吗？就印象中
并没有
啊。
不是那种
哇
漫画受众。
哇，那你动画片看了吗？
没有，但你们 Netflix 上有。因为我是刚看完怎么说，我是刚看完Andor， 给他推荐 Andor 的时候他给我反将一军，他这人就喜欢这样。
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如果是喜欢指环王和 D&D 系列的话，那你没有 nerd 到喜欢 D&D、嗯、对吧？
就差点，就是已经有一个线下经营了两三年的 D&D 邀请我就加入他们了，但是我搬离奥斯汀就结束了、
哦、你应该会喜欢，可能会喜欢，它非常，我真的很独特，而且是很扎实的这个异世界、
嗯、
世界观，
嗯
嗯，是一种以博物人类学的精神在建立的世界。
我在玩博德之门三，博德之门三就非常 D&D， 我很喜欢那个游戏。
王大根真是厉害居然，
但他不喜欢安多尔，所以我就觉得他也就一般了，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我也不喜欢，不是我没看过，我不感兴趣。
小插曲不在，朋友们，现在是12:19，我们坐上录音台是10:00，跟你们说吧，今天小插曲非常精彩，插曲不断，但是我们现在进入 happy hour 挺好。特特先说，我想听你的 happy hour。
我那个最近在看，我最近在用 AI 听书，就是我现在白天看了，然后晚上继续听白天看过的部分，反反复复。我在看那个侯孝贤的采访，叫《竹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白瑞文采访侯孝贤的一个访谈录、
嗯，
非常好看，以至于就是连 AI 都不能缩减它的魅力。就是甚至说，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睡前用 AI 语音听微信读书，来作为睡前的一个催眠和放松的方式。
嗯、
那我发现不能听小说，也不能听任何 nonfiction， 就是这种社科类的，
嗯，
因为它都是知识嘛，嗯、你听了没用的。我就特别适合听的就是散文。就是一篇一篇小的东西，你听过去，你能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跟你的阅读体验是一样的、嗯、看散文书跟听散文书、嗯、而且散文大部分都比较口头化的语言，
嗯，
所以 AI 读起来也 OK， 但是我发现就是这本它其实不是很适合 AI 听，因为它是一个对白嘛，那对话的话它写的是白怎么怎么样后面说，然后猴怎么怎么样后面说什么、其实 AI 读起来是很傻的，但是即使这样这本书它如此有趣，侯孝贤说话这么好玩，以至于他用 AI 读起来都觉得很有意思，就他说那些事情我觉得太好玩了、嗯、而且因为我做过预习了嘛，我听过电影大变侯孝贤那一期电影巨变、嗯、你大概对他要讲的事情有一个概览，就好像预习过课文一样，然后你再去上课、
嗯、
再去看听他这个说法，就是填补了非常多的细节，然后填补他的个性，包括我看过的电影的这些画面再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 happy hour， 我就是睡前还蛮期待进入这个空间的。总结出来就是用 AI 听书比较多，以及听到了一本很好听的书。
OK，
嗯，
这个到底算不算 AI 啦、啊、我想知道这个
是 AI 吧，
这个读书到底算不算很 AI 是吧，
它叫反正叫 AI 语音啦，分可以分男生、嗯、女生，我当然是一般都是选女的啦，
嗯
对
嗯，当然它就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中文就是多音字和儿化音，
嗯，
读不来，但是我现在已经很适应这个，我反而听不了那种特别专门配的那些，
哎我听了最近
就是不行不行，
我前段时间听了我最近也在听一些啊，就是尝试用这种功能去听一些长的文字类的内容，但是我本来想先，我去听了集合的那个地铁2033的电子书，
嗯，
哇，那种就是制作太精良了，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就一个专门的配音演员来配这一个人，而且呢旁白啊什么抑扬顿挫，就他要把场景都给你讲清楚的，然后我听下来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有点老旧、嗯、
对，
就有点陈旧，
试听我就听不下去，
对，太抑扬顿挫，因为我其实也听英文听那个日语的嘛，
嗯，
我不知道是我听的太少了怎么样，好像中文界的这种有声书就真人制作的有声书界没有找到一些很合适的人来念，还不如让作者本人来念呢，
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这个问题了、对吧，就是能不能用一种就现在相当于是那一类的电子书吧，对吧，它有声书、
嗯、
有声书专门制作的有声书都好像在用一套以前就有这种叙事的规则去 讲每一本书、
就是、
他的口音都
对，
我觉得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口音了。
对对对、
嗯、
所以我
就中国中央电视台那种口音，
嗯嗯嗯，就是不能让你睡着，
过于字正腔圆的那种发音。对，反正我也就听了试听的那个 TT2033， 后来也就没有听、
嗯、
但是后来也在我觉得就用纯粹的机器朗读，嗯，
对，
反而感觉是更对
的，
嗯
嗯，
所以听了、嗯、对，所以我那天是对比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些作为例子的这种段落可以不同的平台试一试啦，但是我现在用那刚才说那个 Omnivo 相对多一点，对，就是因为那个是所有的网页你都可以收集到那个里面嘛，收集到那边以后你就用它念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的也挺自然的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同一套的这种后台的东西，
嗯
嗯，所以如果大家有你觉得机器朗读方面做得更出色的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点啊。
嗯，
对
嗯
对，
但是我本来以为特特，你的 Happy Hour 是看那个演出来着，我想听那个，因为那个演出我没去上，那、
哦、
你们又说的那么好玩，我就很好奇，没想到是
哦，没有
太长了、
就
是吗？
哦，对，去看演出啊、哦，那个
对 对啊，
这个你还发了微博，我以为
对啊，
啊、哦，真的很开心，因为这个乐队其实是一个相对新然后很年轻的乐队，他们是一群剑桥的可能学音乐的小孩组了一个乐队，然后本来乐队有七个人，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因为抑郁症退出了、
嗯、
你想想这些关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 nerdy 的一些年轻人过度文艺、
嗯、
尼亚跟我说哎，他要来了，我都没想到，觉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乐队会来中国巡演嘛，然后我们就赶快买了票、
嗯、
还以为会买不到。
他们的名字是
哦哦叫
感觉是我没有去但是是我的 Happy Hour
Black Country New Road， 嗯，黑乡新路
叫什么、
Black Country New Road， 我喜欢带钢琴的乐队啦，他们就是不但有钢琴、
嗯、
还有小提琴，还有那个萨克斯管乐还有吉他，人均都是会两种乐器，然后每个人都会唱歌，你很难想象这种台上会怎么样，带这种期待去看，真的在台上就很忙，大家一直在换乐器，扣场前就是台上就是一大排乐器，看起来像是一个 big band， 其实嘛，当然人数也很多的、
嗯、
反正就是很开心啦，现场就是比 Spotify 上听当然细节更多更好玩，然后马上又买了，接下来一周又去抢了下一次
这么好玩
的
演出就没叫我啊
没有，王小光上次在我们的录音里爆言说我不愿意为体验花钱，然后我心想我因为我想想你的体验都是我
是
确实是我你的体验都是我拖着你去的，然后我觉得我以后别干这种事了我还省钱
哇
哦，那段可能剪掉了，就是我的一个感想就是、嗯、我不太愿意为或者说我会很心疼，如果我为一个不能反复使用的食物实际的这种物件或者哪怕是吃饭啊、
嗯、
吃饭好一点点、
嗯、
但是你说看一场足球赛要1000欧元，
嗯，
或者看一个这个要、
嗯、
这个价钱，我就会心里面会算一下，我可能买一些别的东西，我买充电宝的时候我就不太会算，就是
充电宝是真的，
就说到这儿，
嗯，我觉得、就是、
以后还是可以这么好玩的还是带我一下来，我本来以为是什么偶像组合，不好意思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就去的路上
没有，我无法预判，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我这是第一次看，
嗯，
我只是听他们的，去的路上我还给你听，你觉得没什么，
对
我
没有听出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来
对，
我是看到了他们后来发的小红书，他们说我们也登录小红书啦，我一看我就觉得哇这是一直在玩哎、
嗯、
这些人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游戏，
天啊你烦死了、嗯、没有你想想就是有几个乐队的鼓手是戴眼镜的吧，而且不是那种墨镜啊，就是那种正常的书呆子金丝边眼镜，一个鼓手，然后最后这个华彩乐章太投入，然后眼镜甩掉了，还找不到了，然后别人去捡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可爱
了、
很可爱的一些年轻人，对
对
对。然后
鼓手很少戴眼镜吗？
我不知道，你认识？你想想，你想看，因为很难受啊，你要一直动，然后不就会掉吗？
嗯
嗯，
可以戴隐形眼镜啊。
著名乐队的鼓手，我一下问的话，我只能想起 Yoshiki。
Okay.
谁
墨镜
很像很像，因为他们这些人也就是也要是不是
要是也是钢琴，
一会儿又会去弹钢琴，这种很忙。对，我怎么这么 happy 啊，我过得很好。
那他那很好啊。
我忽然想到，不是你们上次做这个挑战哪有什么吗，如果我要更新我的页面的话，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要重新建立一下衣橱。就我的现在生活方式是不太出门，但是偶尔要、yeah. 要出远门 work from home， 但是偶尔 occasionally 度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就而且因为前面就是 COVID 三年嘛，我几乎没有怎么管过买衣服这件事情。
嗯、
而且你我知道穿衣服其实是一个需要每天就很会穿的人，他们其实是每天每天都在练习。其实是一个你在管理你的知识库，更新你的知识库，嗯，其实是一个管理的工作，管理和输出。
很会穿衣服的人，大概一般规划后来几天的衣服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并行不想变成一个很会穿衣服的人，但我想要就是更高效的使用空间和衣橱。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问题非常非常多。我跟你们说其实也没什么用，我希望我希望得不到什么有用的反馈。
收纳师有用吗？收纳师
不
也不是这回事儿。
对
对
对，就是每次出门的机会本来就少，然后每次出门只能想起来眼前的那两件衣服。
对，我因为处于这个状态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嗯，
我的感想有两个吧。一个就是你很容易总是穿那几件衣服，你会有非常常用的一些衣服，
嗯，
你的默认选择，
嗯，
就会
嗯
出现频率过高，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感想，就是人一次只能穿一双鞋。
对，而且实际上你的衣服远远没有这么少，要么就把它扔掉，要么就把它处理掉，要么你就把它利用起来。你不能把它就是不用但是放在那里。我觉得这现在对我来说我已经不愿意接受这个状态了、
嗯、
我希望somehow 可以改变它。
你又不是那种网上的那所谓的极简主义的那种，对吧？就是我要控制我衣服只有几件啊，就很严格。
不我还没到那个阶段，就是说我现在要采取一个什么主义我现在不知道、
嗯、
所以我在试图想要 figure out， 想要知道是怎么样。因为我现在也就是处于、
嗯、
可能处于一个嗯，比如说年纪的身体变化了，胖了，那个我的买衣服的那个概念还停留在我是一个瘦子的阶段。就是我以前的时候买衣服可能完全不考虑它穿上合不合适，就是总归能穿的，
嗯，
总是这样的一个总归能穿的，
嗯，
现在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不能穿。
哇
哦，嗯，我的脑子还是一个瘦子，但是我实际上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还要完成这个方面的转变，反正就是我需要花点时间来重新学习，因为它只有跟我的生活空间息息相关，所以我希望不知道怎么能够弄一下、
嗯、
大工程，反正是个大工程。
是的，
我借着搬家我真的捐掉了很多很多衣服，说是捐掉了，但是我后来读了一下发现，就是美国这边 Goodwill 那些就是回收旧物的那个东西，大部分他们还是帮你扔掉的，就是很少会有、
啊
衣服能够，就是他们如果人力就是不够的话，他就会把东西都扔掉，所以他只是一个 guilt free 的扔东西的方法、
嗯、
但那是我都扔掉了。然后有一个新的发现是，我其实我的腰围早就变小了很多，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的腰围是以前的腰围，所以我这回就是真的去了、
嗯、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就是它的 size 怎么样变都没有怎么变，但是裤子是真的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然后我对裤子的一些投诉其实都是因为太宽松了，
差不多四尺吧，我估计。
神经病，
我对腰围没有什么概念。
我想光说你腰围是四尺，你快骂他。
是
不是，我是34，我原来是34，现在是32。
这个32就是三尺吗？
我不知道是 inch， 好像是 inch。
没有啦，你知道三尺，你知道你的腰围是大概70几，四尺就是1.3米。
嗯
，OK。
天哪，那是很大了。
所以下次不要随便让人猜你的腰围了。
猜别人腰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跟那种啊你长得真像谁一样的那危险，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所以你有没有一个什么这个大工程的一个规则？就比如说。 必须要减少某个色系的衣服或者是什么类型的衣服看着好看再也不要买了。
嗯，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这么细微的购物的一个选择。如果当然有一个人可以参考，比如说他的身材跟我完全一样，然后喜好也跟我完全一样啊，那这样就太好了，但其实并没有。所以你只能就是想自己要什么，就是你参考当然只是参考，有很多人参考，
嗯，
或者说就是世界上目前给你提供参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你需要一个参考的参考和参考的参考的参考和这那我的知识体系和我的这个信息来源已经全部都失效了，在当下的这个购物和社交媒体环境中，大家如果有这种经验，你可以跟我分享啊。嗯
嗯，
对，
是的，
就希望就是接下来就是衣服上面可以做到简洁干净吧。
What？
嗯，但我觉得你现在的衣服已经看起来很简洁干净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会穿成像你这样，就省略了找一个就是品味相似的人了，直接就问来问你会比较好。
但是就是实际上在操作中，那我如果只要穿这些的衣服的话，那我家里那些抽屉里我完全不知道很深的那些柜子里的东西到底为什么要摆在那里。
嗯，
我为什么不能把它全都扔掉？
我太容易被影响了，我现在满脑子想要穿成跟星战里面人物一样，我觉得他们那些衣服很帅。
星战
平时要是对
星战
曼达洛人吗？
没有，就帝国里面那些就是公务员的那种衣服，我感觉都好酷哦。
啊，是挺酷的，
领带甚至有那种
感觉，那些感觉很像量身定做的，就是每个人都很贴身。
对， 对，必须很合身那种。
嗯，
制服，
对，
因为它是有功能性的嘛。
对，
对不对？我的 happy hour 看电影吧。
看电影啦？
什么电影？
或者是得到了休息，充分休息，就是有几天我觉得我是睡到了十点钟，很开心。甚至有一天起，
天哪，我现在好像是
起床以后，我发现我自己瘦了，甚至有一种
显瘦了，
有一种睡醒了之后感觉轻盈了的感觉。嗯
嗯，我还没跟小易告状呢，小易他还要交接到三月七号。
啊，这个为什么啊？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交接到三月七号？
对啊，上次不就是最后几天了吗？对吧？上次录音已经十年前了，
yes，
你这样又一个月交出去了，
yes，
交接交接，
yes。
是哪年的三月七号啊？
2024年的三月七号，因为三月八号我就要去旅游了，所以我就定一个
OK
三月八号。
你最好给我出去旅游，你不要到时候说什么我改了旅游计划什么之类的啊，
绝对不可能，不行，现在门票都已经
路上过程中继续交接。
旅游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回之前的工作的微信啊？
我旅游的时候
表情包都给你找好了，你不用。
对，思雨给我发了一个表情包，就是我已经离职，不要再跟我说话了，还是什么？
可不可以？
我不会再回你了，因为
我
已经离职了。
对对对，我不会再回你了，因为我已经离职了。天哪，是一条。
不过实不相瞒，我上周还在交接之前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交接花。
交接花。
不管你们了，不管你们了。Say no， 朋友们。
哎，是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
说是，我觉得已经
交接花。
反正对我来说，我的心情已经交接了，已经没有那种
OK
还处在那种密集的工作中的感觉。
嗯，
已经是不用调闹钟提醒自己起床，或者是不用因为工作调闹钟，现在可能只是会因为比如说早上去运动调闹钟啊。
哇，你还游泳？
一种好的闹钟。
我就是在游泳，但是过去这一周没怎么游，是因为太冷了，上海非常非常冷
啊。对对对
啊，对，
太差了。咳嗽可以游泳吗？
对呀，所以我就没有去。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关联的，就是因为最近温差太大，所以可能大家有点感冒或者是不舒服。 对，然后我看了电影也看了电视剧，都挺不错的。继承之战我已经看了第三季了，
OK，
看到第三季了，非常好看，你想起了很多人，就是感觉在里面都能找到一些对应的人啊，就是啊，这个不就是那个谁吗？
来，我们现在点名，
不
点哪个谁？
这个不就是
谁？
不是，刚才跟你说你早一点看，你现在都不用交接那么久，你早点看这个剧，你现在都不用交接那么久。
对，我觉得确实非常的，我只能说以前看这些没有那么深刻啊。比如说我刚上班的时候看纸牌屋，就那个时候纸牌屋刚开始播，
嗯，
你只会觉得哇里面的人很厉害，非常的很干练，说什么就要做什么，或者是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达到他的目的，就可能这些，就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看不懂，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做，反正他就是做了，但是工作了十年以后就会觉得这个不就是那个谁吗？他这样做原来是这样啊。对，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就是这样都能行吗？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时刻，这就是重新就有了一些工作经验以后再看继承之战，或者是你接触了一些跟继承之战里面的人比较类似的人以后再看继承之战，你就觉得一切都非常合理，而且很好笑，太好笑了，
讲得非常非常神秘哦，
非常非常模糊，我只能举一个默多克的例子，就这不就是默多克吗？是这样。
你到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那个谁那个什么都会给你逼掉，就好像你真的说了一个人名字。
对对，这样子的话就会显得你很勇敢，就是真的是交接快完掉的，
节目迎来一些爆点，
对，
发现猜测，
对，就
到底说了谁
突破前三魔咒变成小小
我们
top 一，
像我们这种节目通常
商业就是这样，
我们这种节目通常如果是视频节目的话就会有让大家有猜的可能性，就有读唇语的那种可能性，就是你虽然逼掉了，大家可以通过他的嘴唇的动作知道他在说谁，一些综艺节目很爱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音调
可以说吗？谁让你就是谁让你想起了谁？
天哪！
对，反正呢，这一切，
这不是我吗？
对，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通过嘉宾的发言和大家的提醒，我们已经不可能给更多的暗示了，已经非常明显，大家自行发挥。 对，非常好看，继承之战太好看，我现在看到第三季简直是欲罢不能，非常好笑，里面的人怎么会这么，我看到后面我觉得有点害怕，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把每个人的，他等于是在一个怎么说，他很像那种职场真人秀，就是你在他们身边装了一大堆的摄像头，然后谁在里面做任何事情他就记录下来，然后疯狂的剪成了一个浓缩的搞笑版的那个剧啊。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的讽刺或者淋漓尽致，就是里面的每个人都又假又露出破绽，就是有一种我在电视机面前都觉得你不要装了，对方也看出来了。哎，对，
就让你想起了谁呢？
想起了很多真人秀吧。
哦，是你参与制作的真人秀吗？
没有，我觉得真的
我没制作过真人秀，
去把它当成是真的去想想的话，文森特其实他们就是你是他们的下游公司的，
对，
就是实际的一线的工作人员，对吧？你曾经是就他们投的那些，就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下面投那些公司，他们其实本质上是靠娱乐集团，对吧？
对，
娱乐集团，
对啊。
他就是所有 entertain 的事情他都做，那他有电视台，那还有可能
电视节目拍
电
影
的，
嗯
啊啊，
对， 就是给那个 shit show 工作的有
你想就是前面上面给钱的这些人其实是这样的，又要回到那个什么草台班子理论，但他们我觉得是有也有就是厉害的地方，
嗯，
可能就是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他们很小就知道了。
小叶，
嗯，
我们当时听你聊重启人生就是这种感觉，怎么还在说这个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聊了多少次了
我可能接下来还会跟大家聊的是死亡搁浅啊、哦。一
真的不要聊
死亡搁浅一
不过那个
你去听我们那一期好了
不过没有那个了，我觉得我先因为我现在自诩是一个错看一拍的人啊，就是我可能接下来就不会冲在最前面去看一些最新作品，所以我没有在嘲讽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有既视感、
嗯、有梦到过、
这个主创他接下来的剧马上就播了，我们这期节目出来时可能就播了，就温斯莱特演的那个政权是讲政治的，对，那个是一个新的可以看的东西。
嗯，反正这个剧呢确实又很紧张又很好笑。
对，主要还是好笑吧，我觉得他毕竟是个 sitcom 对吧，他自己定义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好笑，他只是把它做成那种很真实的争权夺势的话，可能反而你有点看不下去，这些必须得有滑稽才能消解到很多。
我身边有一个有两个这个剧的忠实粉丝啊，就是言一言月两个女生姐妹，然后她们喜欢到已经买了四季的剧本在家里看，就非常喜欢，然后就一直在挖这个剧本里面有说有多少东西没有拍出来。有多少是被剪掉了、哦、然后每一季的剧本的前面会有他们自己写的一些编辑室里面的故事，都很好看、然后我就在跟他们讨论说，我说这个剧好像亿万加副总统，就只给我的感觉很像，
对，
他们马上就说出来，这个编剧就是亿万的编剧，那个编剧就是副总统的编剧，就是或者是这个导演拍过副总统，这个导演拍过亿万，
对
啊，
对
对，所以如果
但亿万真的是蛮烂的一个剧，
亿万前面两季我觉得还行，就是有那种很紧张的商战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
后面真的是好烂好烂，
后面我就没看了，因为太长了，所以很好看。然后我还有一个 happy hour 是我把漫画《黄金神威》看完了，
哇哦，
确实是。我觉得能进我的人生最喜欢的漫画的前十吧。
人生哦，
对，很厉害的漫画，就是一开始看就
马上说出第一名吗？
第一名啊，龙珠，这个是没有办法，龙珠就是小时候喝的第一口奶的感觉，就是不看龙珠绝对就不会看其他漫画了，就没有办法的。对，
我可能也是龙珠，
因为我小时候只能看到龙珠，我们那当地只有龙珠。
我是阿拉蕾拉
啊、哦，那也很接近了，
也是一个体系的，
对，
都是这个人。
对、啊，
我觉得看过之后，可能就是对对话和画面的节奏感都会不一样，会改变你的很多东西。
对啊，虽然说龙珠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整看完过它的漫画，太长了，因为。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个小时候，我们会去买一些漫画，就是我只能买到第一集和第七集和第八集，可能接下来是三十几集、是这样看的，就是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孙悟空突然间就长大了、然后他在下一集又是错了几集，然后变成了超级赛亚人，下一次拿到的那个版本他们就已经去打魔人布欧了，就是我小时候接触到的时间线是错乱的，所以我现在都还没有补齐、但是黄金神威确实是一个，
我们来问问、
请讲
博士喜欢的漫画选项好像也不多，
没有了，没有看过完整的漫画，
但
有谁
就是最近因为给王大根推荐了 Andor， 然后他就逼我看迷宫饭，给我上传了很多迷宫饭，当然是我向来要的了，所以我就要看迷宫饭
了，
是漫画哦，
怎么样？
有看哦， 一点点。
你知道漫画是从右看起吗？
我这个实不相瞒，花了一段时间才 figure out 这件事情。然后我甚至觉得，就读那个在格子里面的那个字，我都有点难过
啊。就是你是顺序问题，就是是不是你打开一页你觉得字太多了？
没有，我打开以后我觉得啊，从什么就是它 flow chart 最好给我来一个，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着眼是在哪里。
我觉得你可以，反正现在同步有动画片，你可以先看动画片看一集，然后马上把这个人物和脸看清楚，你再去看漫画可能会进度会快一点。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漫画的这种魅力就在于它一页其实就把这一段时间的事情全部都给你了，你是可以先看后面那一，你如果眼睛被后面那一格吸引了，那一定是故意的。
我知道了，那个小易，我知道了，我们的文化隔阂不在于美国和中国的居住，而在于看没看过漫画，你知道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是的，
这是我们的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大山，请你跨一下吧。
可以说是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搞清楚了，就问题不在什么 American Pale 和
对，也不是
文
凭
文化，
对，
也不是文凭，
绝对不是文凭。
没有，
那我
也不需要跨了，就是邀请你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对，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黄金圣威，对吧？我真的，
对呀、啊，
我觉得黄金圣威有点
差。我没有看过漫画，我看的是那个、
动画。
不对，我好像看过一点漫画。
你肯定是从漫画开始看的吧？没有吗？
不是，我先看的动画，后来去看了一部分漫画，因为听说漫画完结了，因为现在动画还没完结。
嗯，对，还没，还有一季。
反正
动画还有一季。
我漫画是没有全看完的，但是
漫画我也没看完，
两个都很好看。文森特选为前十，我觉得合理。
嗯，很合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漫画，就是它非常现代，但它是在讲一个就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故事。然后我首先觉得它超级乱来，它怎么它基于日本的历史去写，居然写的这么乱来。他是有一个历史顾问在那儿，然后还有他写了日本的少数民族，然后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的顾问，然后所以他在里面中间有一度变成了迷宫犯，就是中间有一度就是在介绍他们在北海道雪原上捕捉到了一些奇怪的动物，然后要吃他们，然后怎么吃，
这其实是他从一开始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啦，就是爱奴族的，就北海道的爱奴民族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主要是饮食，因为开始他们在那个地方就面临那个生存问题嘛，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一个主线的。
后来
是的，是的，
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变态图鉴。
对，后来太变态
了。对，对，我就觉得啊，到底你们在干什么？就是到后面到底有没有人在认真考虑我们的主线故事？为什么中间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中间甚至有一集，中间有一集是几个人他们分头去行动，然后突然间变成了真人秀，就是 totally 变成了真人秀，就是剧情发展到这里，突然间下一个画面是他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回对着镜头讲刚刚我认为他做的事情，居然变成了这种东西，然后这个过去之后对变成了后台，是的啊，
Modern Family。
对，就是这样的，就非常乱来。然后他明明是明治维新的故事，结果他还放入了很多新选组的人物在里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那种幕府后期有那几个什么
过时间的，其实是对不上的
啊。对啊，大家都以为，比如说大家会认为，如果大家对什么就那种幕府时期的那些日本历史有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有个人叫什么土方岁山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结果他又在那个故事，
土方岁山什么名字啊？
土方岁三，
岁三
啊，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武士，一个很有名的剑士，就剑豪，啊，然后他居然又在里面。结果我看到后面，他居然又出现了一个叫石川啄木的人。石川啄木是这两年，也不是这两年，最近十年在国内还蛮红的一个日本的诗人，啊，周作人好像翻译过他的诗。他的诗最近出版了非常多，是因为好像已经过了公版，就是谁都能出了，所以然后
对，
然后他的诗只有就是那种三行那种诗， 但你好像又不是排剧，反正就是一些这样的事，然后非常的很容易变成网上非常流行的金句，然后他就很火，
嗯，
然后他居然就出现在里面，然后看着看着又出现了卢米埃尔兄弟，就是一大堆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经历了一系列这种很荒唐、很荒谬、很变态、很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概括的奇怪的事件以后，又进入回到了他们的主线，又还是非常精彩啊！
嗯，
对，就是完全是一个大杂烩，然后居然还不会丢，不会让你觉得烦。我觉得我没有觉得烦，我没有觉得啊，
嗯，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就是一切都，我反正觉得他有大概三四集都是完完全全是在抛开主线，在讲一些很变态的事情啊，
嗯，
对，但是他居然能转换的过来。我以前唯一能接受的情况是《灌篮高手》里面他们打球打着打着就那种很帅很写实的画风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画风，然后再搞笑、
嗯、Q 版
对 Q 版的画风，那我以前能接受的限度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这个漫画他就是他没有变成 Q 版，但他还是让那些人去做很 Q 版很可爱很崩坏很跳脱的事情。嗯
嗯，
但就是比如说那种所谓的 bottle episode， 就是比如 Ted Lasso 里面 Coach Beard 跑出去疯一晚上、
嗯、
这种电视剧的操作，你
嗯
不是一样的吗？
是，就是像这种，我们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bottle episode， 就是类似番外一样不影响主线故事的一些背景介绍，对不对？就是背景故事、
嗯，
就是比如说绝命毒师里面打苍蝇那一集算不算 bottle episode？
打苍蝇
episode 对吧？就是
对，
就是他打了一集苍蝇，也不影响他主线剧情。或者是《怪奇物语》里面有一两集是 Eleven 跑出去外面认识了一堆人，
嗯，
然后根本没有再解决。或者是《熊家餐馆》里面大家去外面学做甜点或者什么的那种都算，因为它是单集就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就是类似单元剧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
嗯。
就是这一集就是个完整的故事，你不看前后，你也不影响你的理解。你看主线故事，不看这一集也不影响你的理解。就确实是类似这样的设定。然后我觉得它最厉害的是，它在2022年4月26号就它的漫画就连载结束了。然后就大结束嘛，八年，
嗯，
然后他4月27号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嗯，那个视频就是他们找人在北海道的雪地上用脚印画出了那两个主角的头像，嗯、就是一个这一片超大的像足球场，可能比足球场还要大的一个地方，嗯、他们用脚印把这个漫画的主角的头像。画在上面，然后就结束了。
嗯、
因为他毕竟是他这个漫画大部分讲的都还是在雪原上发生，北海道雪原上发生的故事。哇，就是太感人了，
嗯、
马上发给了我另一个非常喜欢这个动画或者漫画的朋友三坨土。
嗯，
他回复马上看哭。确实非常感人，就是因为，就是当你知道你看了八年，然后他最后还给你来那么一下，非常厉害。他说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我甚至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企划？就是这么异想天开，可能提出来就会在开会的时候被毙掉的想法啊，就是啊，既然我们都结束了，我们要不要在雪地上？找人用脚印把他们的画画出来，这是个很简单，但是实现出来又非常困难，又就很直给
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很常见的一种
是玩法。因为我也在看《海贼王》嘛，我买了一本《海贼王》的那种百科类的那种书， 他们已经换了好几任编辑了，因为这个漫画毕竟也多少年了，是不是有二十年了，他们在讨论说我们要做一个特别企划，可能是里面的第二任还是第三任编辑，他就说我知道，我要不我们去寻找真实的海贼的宝藏吧，然后啊因为他们知道在冲绳那边有一个就是民间的传说，说那边有一个海盗有留了一些宝藏在那，你要潜水去拿，
嗯，
他们提出来就被互相在说这是什么企划，这是
啊，这个是真的事情吗？就是
这是他们在书里面提的。
那我们可以去拿吗？
他们应该是没有拿到，只是说他们只是说我提了一个这样的传说，谁都可以去拿。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然后他们的第一任编辑就是那个最老资格的那个编辑就说好呀，那我们就去。然后他们就决定，因为你一想到这个事情，就要想到经费啊。就是你要花多少钱去拿那个宝藏啊？你要潜水，你要开船到那边，然后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去。
嗯，
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拿到那个宝藏，现在我还不知道，因为他关于他番外的这些特辑，他现在只出了三本，然后我买了那三本，然后每一期有一个连载，就第一期是讲他们提出企划，第二期讲他们去海边。找到了一个老人很懂这些宝藏的一个那种，我也不能说叫民科吧，反正就是在研究日本的海盗宝藏的人。然后第三是他们出海了，他们要练习潜水。第四就是还没有出，我觉得还蛮酷的。对，这就是我的
不错。
第二个 Happy Hour 黄金神位，
我找来看一看。但是我觉得我欠下的账实在是太多了。
对，你就不用，对，我觉得慢慢来。因为黄金神威也是我想看很久了，然后就突然间有一个时间，我觉得要不现在把黄金神威看了，就开始看了。对，但是看下去你就觉得非常的值得。
二就是 COVID 前吧，那个大英博物馆做过一个就是很大的那个
漫画
展，反正就是可能是日本文化，
就是 manga 这个
输出的一部分，就是叫漫画在大英，然后他们的这个海报的封面就是黄金神威，很酷的黑底，然后是阿西利帕的侧颜，
哇，
侧面，
天
哪，侧面全身。这个展览出了一本书嘛，就等于是说整理了漫画的历史，我有买，还蛮好看的。他们把什么古代的这种都算进去，说是什么漫画前身什么的，有些是挺远的东西，但是有些近，就是所有的漫画的名作啊、名家啊，基本上上面都有，只不过就它是英文的。这本书好像还不错，我下次找到给你看一下，我感觉
好啊，
你也可以看看，
我可以去买来看看，因为它确实是
应该还有买，
好的，因为它确实是在它很有历史意义。你想了解爱奴人的历史的话，看这个漫画其实你也能了解到一些，因为它有些部分就是很认真的在介绍那个少数民族的历史。
对，它这个漫画有意思在于它的素材都太硬了，太坚实了，所以就显得特别的真实，有意思。
角色写得好，就不光是主角对吧，就很大的一个群像。
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精彩。
对对对，而且真的很荒谬，怎么会啊，这就太好笑了。搞笑的地方实在是你都觉得变成了一个你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因为里面有些确实有点太变态了。
我的嗨票啊，有一些比较分散啊，还挺事情还挺多。生病之前啊，就是做了很多事儿。其中一个我就比较有意思的是，上周阿森纳的比赛是一场凌晨四点的比赛，其实还挺重要的一场。因为对手是一个大家都很想赢的队，就是纽卡斯尔，也很有钱，然后今年现在成绩一般性，但是呢，上半赛季还不错。反正这场重要的比赛我选择了不看，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录像嘛，因为四点太晚了。我那个就春节回来以后，我的感受就是熬一次夜以后，你整个作息就全乱了，有点不太想这样，所以我选择了这么重要一场比赛，我就因为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看录像的回放渠道， 清晰度也很好，然后也不会被剧透，人家是剧透 free 的那种，不会告诉你比分和谁进球的，你打开就直接看就行了。所以我第二天起来我就也不用起特别早，我就正常起床我就开始看。然后那个上半场我看的，然后就是看录像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快进嘛。比如说捡球啊什么这种事你还是可以，你就快进个30秒什么的，可以，就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那个上半场我看的目不转睛，一下都没有快进，就那个比赛踢得太好了，就看那个40分钟比赛，就是也不能说让我忘了可以快进吧，我有这个意识，就是我现在看的是一个我其实随时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比分的这种比赛，但是我还是看得非常投入，因为太流畅了，太怎么说呢，控制了全场，就是因为今年阿森纳现在又进入了冲刺阶段嘛，大家都说就是还是挺难的，因为有两个竞争对手，就是你现在三个队争这个冠军，我觉得阿森纳胜算是最小的。但是我觉得一个说法就是现在是我们见到过最辉煌的那个阿森纳之后最好的一个阿森纳，他们现在每一场比赛都是你看这个过程
状态
已经可以很享受了，就不要再去把那个赛季结束看得很重要了，就你现在每经历一场他们的比赛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也很有娱乐价值了，就是你看这个比赛本身就已经很开心。当然这个比赛的下半场就不行了啊，因为这场是阿森纳是大胜4-1赢的啊，但下半场踢的明显就放松，我就疯狂快进，就一到球出界啊什么甚至后场控球，我大概知道接下来几下是怎么踢，我就踏踏踏快进。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happy hour， 就是赛季最佳半场球吧应该是。然后过去这一周就上期也提到过那个Splatoon 出那个 DLC 嘛，22号出的，20号发生好多事情啊，就很多什么游戏相关的发布会什么的。反正上周这个出了以后我高强度的打了好几天，它是一个单机的那种反复刷新的那种模式嘛，打起来太上瘾了。这个东西对 roguelike 这个模式我以前没玩过啊，就是之前他们玩什么哈迪斯什么的我就没有玩，但是这个模式一旦上手开始玩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好玩啊，就是怎么让你打完一遍以后又想再打一遍，因为它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断的强化自己嘛，然后你每次选择强化自己的方向不一样以后你就想看看啊，那我这个枪现在已经可以打那么远了，我再加强一下它能再打得更远，或者威力变得更大会怎么样，对吧，再去刷同样的一关的时候会给我一种什么新的体验，这种真的是太坏了这种模式啊。所以我高强度的打了两天吧啊，周末还有反正打两天以后，甚至特他们去看演唱会那天，因为我们那个一起他们一起去看演唱会那个小学生他自己也玩 Splatoon， 但是他打不过嘛，他说我们能不能帮他打一打，我就跟他爸在家里他家里面让他爸打，我在那儿指挥，我们就一路打到20多关，反正那个过程也很好，因为他爸平时不怎么玩这个游戏，我就在那儿说啊，就干这个干那个，让他指挥他，我觉得也很开心，但是真的打穿了以后，也就一下也不想再碰那个模式了，太
喊到比我们看演唱会的人嗓子都哑。
对啊，他们回来以后我嗓子是哑的。
那你们不会有什么邻居要来发疯敲地板？
哎，完全没有，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哈。
这太好了。
对，然后那天我们。他们开演唱会那天其实还有一个好玩事情，是我们约着去吃那个芝加哥生盘披萨，因为上海有一个酒吧吧叫 Cages， 那里就是可以运动的那种酒吧，应该是很美式的场所吧，就是可能就是小易你刚去美国的时候被同学约去那种体育吧，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屏幕，
它直接开在运动场里，所以它空层高特别高，
对，它在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运动
场运动中心的3层什么的，反正它就是除了很多座位被屏幕环绕之外，它还有很多游乐项目，它可以打棒球，它可以投球，投篮球那种游戏，就是它有很多这种游艺项目。然后我们去那天就没想到，我们本来只是想去吃那个生盘披萨，因为他们一家人觉得吃不掉，就约我们一起去吃，结果还是只吃，
对对对，
还剩了很多，而且很难吃。但是我们去到那里就发一开电梯门就傻眼了，因为里面坐满了人。那天是一个超级杯足球赛，就是去年国内的不是那个超级碗，是国内足球的联赛冠军对杯赛冠军的一场比赛， 在上海踢、
哦、
在上海踢、哦、然后这个杯赛冠军和联赛冠军就是上海的两个球队，就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然后那天我们去到那里，就是里面全是申花的球迷在那里看球，我们一开门就是里面哗大叫，就是他们在看球嘛，就发生了这种紧急情况。所以我们既在那个看那个亚冠泰山队的比赛之后、嗯、又被进入了这个看球的环境，但这次是酒吧看球，但是全场大概几百个人是有的在那儿。后来、嗯、好在申花也赢了，就是气氛还不错。
嗯，后来就被感染了。
对，我觉得我应该是在那儿被感染了这个咳嗽的这个病毒。
对，我觉得有点惨哦，你的概念就感染了五种病毒。
哎，我现在获知的情报就是感染我们这个咳嗽这个事儿的基本都是两周，对吧？
嗯，
两周起，两周都不一定好，所以很头疼，因为很难睡着。这个你要是睡、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躺着吧，呼吸道里面就不太干净，然后隔会儿隔会儿又想咳嗽，所以就那个说话说起来倒还行，没什么，就不疼，喉咙不疼，就是会咳嗽。对，所以嗯，然后也看了一些电影和剧吧，因为二月不是结束了吗？我抬头看了一下，就看了一下，我记得我还真是看了比我想象中看的多电影，我看了二月份干了12个吧，啊，九个，当然有一些短的啊，有一些那种，短片、纪录片什么的，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什么的。
嗯，
我昨天甚至还看了一个《Catch Me If You Can》。
嗯，
对，也蛮好玩的，因为嗯，就那个时候60几年的美国生活方式吧，就是支票，对吧？因为那个主角是一个伪造支票的人嘛，就是。他怎么假装进入一个航空公司当飞行员，还有就怎么弄假支票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技术细节现在看还是蛮好玩的。因为
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对对对，
为什么会突然看这个？
因为网飞
和汤姆·汉克斯，
对，因为网飞告诉我《神鬼游戏》3月1号就要下线了。我那天躺着就想看一个这种，我就想那我就看《神鬼游戏》，反正要下线了，对吧？我也一直没有看过神鬼游戏，神鬼游戏就是 Catch Me If You Can。 结果、
这个、
我点开一看不是、
这个啊
哦、神鬼游戏是飞行员，飞行大亨、
哦、
就、
The Pilot、
根本不是 Avatar、
哦、
Aviator，
那就是还是那个迪卡普里奥，
是他，但是导演不是一个人、哦、是那个是马丁斯科塞斯拍的、哦、然后这个是斯皮尔伯格拍的、哦、所以我就这两天晚上看的是这个。嗯
啊，
嗯，
对，我现在有点有意避开那个最新的电影，但是也是有点不是那么强制了。比如说那个最近上的这个周处除三害，嗯、我可能还是这两天就会看、嗯，因为我已经被疯狂剧透了，嗯，还是看了挺多的。我们还看了一个动画片叫《
好
我的朋友黑漆漆》，
就是
也没有很精选，黑漆漆
听起来有点。Politically incorrect，
对，他在翻译成这个，其实他的本名叫做 Orion and the Dark， 就是他是把黑暗拟物成一个 the dark，、嗯、就是这个小孩叫 Orion， 他很怕黑，但有一天呢，黑暗就化身为一个实体的怪物来说、嗯、啊，实体的这个精灵带着他说：“我带你看我是怎么工作的，你别怕我了。”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这个名字
听起来挺酷的，
中文翻译确实是有点那个。
那这个我觉得你说一个东西要下线了你去看、嗯、
我就要下线了，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还没看，然后我一直挺想看一下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流媒体对我来说的一个
发现
和偶遇的一个好处吧。对对对，比如说我也最近做了这件事情，就是我看了那个 The Apartment， 就是
公寓春光，
叫什么逃错公寓吧，公寓春光，反正就是比利华尔德的就是最最著名的那几部电影之一吧。我也就是没看、
嗯、
就像我没看过三国演义一样、
嗯、
但是我就是因为在流媒体上可以看到，我就看了，觉得
对，
就是觉得非常好看，怎么这么高级啊，这个电影我如此的高级、嗯、就是我跟你文森特，我跟你拍了一段那个很陡的纽约嘛，然后就是一段纽约航拍，它上来是一段纽约航拍，然后我们现在司空见惯这种景象，但是那时候是真的要航拍啊，就是在一个直升飞机上就狂抖、嗯、然后就抖抖抖抖，然后那个镜头就很晃很晃很糊很糊的，但当时显然就是最高的科技啊、嗯、 你很难才能动用到这么大的飞机的这个几个镜头切换。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很司空见惯的这种开头，但是那时候、
当年都是大场面。
对啊，那是六几年吧，好像六零之类的。啊，1960年上映，那可能就是1950几年拍的吧。反正太好看了，我就是很想继续多看几部比利·华尔德，就他比我想象中高级100倍。就我印象里还停留在就有些，比如说有些那个梦露的电影啊，就是费雯丽的电影啊，你会觉得拿腔拿调什么的、但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十分的现代、反正现在当今看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太棒了。我觉得流媒体真好。
明明你也不是就看不到这部，你想看你随时是想想办法还是能看的、但是呢他说快要下线了，你就还是会觉得，哎呀，那我要不就今天看这个，这样。
对，
对。
而且快要下线，我明明就是他们的问题。
而且他下线只是去别的平台呀。
对啊，
你去别家就可以看到了。
反正就是只有这样才会督促你去真的去看个电影了。好像，反正蛮好的，好看。纽约电影，文森特，快看。你看过吗？
好的，
对，
没有。
我最近，我觉得最近听说，就我昨天好像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什么梁朝伟很喜欢什么纽约，然后想要一直找一个导演拍一个纽约的故事。
他要拍《800万种死法》，很好看。这《八百万种死法》，我觉得是一种是一个畅销书，当代畅销书吧，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的畅销书啊，还是什么，
差不多
一个，就有点划时代，就是。不是，贝塔斯曼是一个时代，对吧？水晶头骨是一个时代的，划时代的。《800万种死法》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书。
对对对。
然后我印象还很深，没想到他也很喜欢，还要去当
对，而且
那个
文森特跟梁朝伟又有一个共同点
啊，
就喜欢纽约。
对他们两个人，他们有两个人都没有在同一地方出现过。我
有点怀疑，
我们又一再提醒这件事情。都是广东人，
只有我们
都会讲广东话。
梁朝伟当嘉宾上一期节目能够破除文森特就是梁朝伟这个，
虽然
对，
虽然外界已经有猜测，虽然外界已经有猜测说他已经一直在这个节目里了，但是，
但是我们招商的时候也不能这么说。
我这几天
我们有我们有
什么是我这几天的 Happy Hour 是两个，一个是 Andor 那个剧太好看了，最近大家都去看。我不
Andor 我想想，我听了很多王小光看过，就是很多王小光的剧我不看，但是他会讲大概就是精彩的，会跟我讲是那个监狱很厉害的那个地方吗？那个吧，
是的、
哎，
有一个很厉害的监狱的
啊，就是逃狱的那个是吧？
一部分，那是一
个、越狱。OK， 设定很厉害，
他讲了。
OK，
对
对，他讲了三个故事，然后那只是其中一个，我甚至不觉得那个故事最精彩的。但是
这都不精彩，那你给我讲什么精彩？
很精彩的地方是我觉得这个剧它没有那么想让你有 get 到一条主线，就它没有那么喂给你的那种感觉，它只是想要给你传达一种 vibe， 然后它的主题是在讲那个社会的 vibe， 我觉得就在很多细节的地方都可以听懂，都可以看懂。其中有一集就是好像那集的名字叫 Nobody's Listening，然后他们讲的看那个帝国开会哦，然后就是那集叫 Nobody's Listening， 但是帝国开会里面就是大家都在跟，就有点像那种什么上课的时候老师要点名那样躲避领导的那个目光，
对对对，
在那边偷偷的玩手机。哦，我觉得那里真的是你真的是要细心的观众才可以看到，如果你边看电视剧边玩手机的话，其实是不太能够看到那些东西的。当然也不妨碍你享受这个剧了。我觉得安多尔最好的地方是 他没有像以前我接触的星战媒体一样，到后面他就真的很想让我 get 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然后每次都是什么那个 Alderaan 一出现我真的就不想再看了，怎么又是这个星球啊，真的很讨厌。但是这个剧给我的感觉是他给了我很多可能，就给我看了这个就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可能的，然后你也不只是要讲一类型的故事，你可以在这个世界的设定下讲很多很吸引力的故事。
这个会有第二季吗？
有，
应该会哦。
有，
会，
不可能放开的。
对，因为他
曼达洛人还有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点像我们一开始看曼达洛人那样，你觉得他离我们熟知那个星战宇宙，他当然在那个宇宙的设定里面，但是他离那些挺远的，你可以独立的看他，你就当他看什么带子熊狼，你当他看是个，当他是个黑泽明来看，你可以这么看。但是安多我觉得也是类似的一种距离感吧，他不像后来因为曼达洛人里面那个种族的人，就有两个像辫子一样的触角的那个女战士好像也出了个剧嘛，那种我就不想看。还有就是原作故事里面很重要的那种那个一个就是伊万麦克格雷格演的那个，我觉得也不好看。
阿巴加巴，
对，他跟原来那个故事绑得太紧了。我就
对，
我本人就不是很感兴趣。
阿舍卡的台词写得太差了，就是跟安多的台词比，
对，就是你要意识到
一个宇宙，
每一个剧现在它虽然说我都是星战宇宙，但是它是分给很多不同项目组做的，每个剧做的东西现在品味其实可以差很多，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觉得说我觉得星战宇宙都很烂，对吧？就不看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就是安多就是很好看，因为它一开始是它的类型，你如果说那个曼达洛人是那种独行侠的设定的话，他就是十一罗汉啊，他是抢银行啊，
对
啊，他是盗抢类型啊，这个多好看啊。然后这些角色，因为他那个安多后来在那个里面出现，他也是那个吧，也是一个支线，他是侠盗一号里面出现的，对吧？
对，
就是
对，
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相当于是从头开始的一个系列里面，就姜武他们也在里面的那个一个，也是抢银行类型吧，类似是盗抢，就是小混混群戏的那种啊，我觉得这就是有意思，好看，而且音乐也很好。
对，而且
台词这种细节，
音乐是 Succession 的那个编曲来做的音乐。
对
啊，那不就跟繁花一样吗？
我很想揍你，
很想揍你。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Happy Hour 是 Steam Deck 太好玩了，就是玩星露谷啊。就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玩，就是而且甚至我用 Steam Deck 玩博德之门三，就是它那个游戏让我觉得很困难玩的原因是就是要坐在电脑面前，然后你要花时间去搞清楚它的游戏机制，你要阅读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体验太重了。然后我用 Steam Deck 就真的太完美了，就完美的在 Steam Deck 上面的能跑起来的游戏。
那你刚才加班那个地方可以带 Steam Deck 进去吗？
不可以，也是不可以的。总之Steam Deck 推荐大家游玩。当然我觉得也没缺什么，因为我在玩星露谷农场的时候还是在想念我的动森，然后什么东西才能玩动森呢？还是 Switch。而且 Steam Deck 我觉得
有没有看到那个乐高出的动森组合，
没有，
他们给西施会做了个头，
哎，就是做了一些角色的乐高啦，你们去看看吧，还可以，
好的，
颇有一些，但是没有 KK， 有西施会，有黎老板，叫什么来着？
好
啊，忘了，狸猫叫什么来着
？Tom Nook，
中文叫
黎克。
李克 ，OK，
李克，天哪，只记得他怎么说话，李，
对，
对李。
我最近打游戏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我之前不是玩那个雪原吗？我就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到一个场所以后，是个教堂，因为那个世界很凶险嘛，但是你在那个世界里面，你会碰到一些 NPC。他们会，如果你找到安全的地方，你可以让他们去那里待着。那我就把我这里可能有剧透啊，但雪原很多年的游戏了，朋友们，我先还是先预警一下。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NPC， 比如说一个修女、一个妓女，他们，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哪个小教堂那块是安全的，因为有人在保护他，那里有什么烟，所以呢，那个怪兽不会靠近那个地方，他们就会去。然后呢，我在那里大概聚集了，还有一个老太太，大概聚了3到4个人以后，我又碰到一个人以后，我理所当然的我也把他叫过去了。结果那个人他是个怪兽，他去了几天以后，他就把我的一个 NPC 杀了，他就把一个老太太杀了。那个老太太本来就是你经常去对话的话，他给你一点什么清醒药之类的，
对，
他就死了
啊。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就发现这个人会不断的杀我的 NPC， 所以我只能去把他杀掉，但是我打不过他。
啊，那真的好气、啊！
然后打不过他，
他把你的 NPC 杀了，你就不能做那个支线啦。
嗯，他杀了 NPC 后，其实影响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比如老太太他会给我那个药的话，我就不能再得到那个清醒药了，或者是那个修女他会给我一个血瓶，那个血瓶可以加很多血，但是我用完了以后可以反复跟他要的，就相当于他们是相当于给我一种补给的作用。但另外也就是，你是从一个非常凶险的街上把这些一个个救过来的，你知道吧，你心理上面会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结局，然后就打不过这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出门去升级练级的话，等我回来他会继续杀人的，就如果在别的地方继续这个游戏，这个狼人他会继续把我的 NPC 杀掉的。然后那几天就很痛苦。
这怎么坏啊，
当然故事的结尾是我还是把这个狼人打掉了，然后我也没有损失新的 NPC， 但是就那个当时那个境况，就我打开这个游戏我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有一个很烦的人现在在我的这个教堂里面，我已经来不及去、还有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我其实是在遇到他的时候不要告诉他去这个教堂，我告诉他去那个诊所，他就不会来教堂杀我的这些 NPC 了，他去那边会有一个别的结局。但是我因为也没有看什么攻略，我就是自己打的嘛，就制造了这么一个窘境、我觉得当时那个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那个的，就是你每天打开游戏，想到打开游戏我就想我要去杀这个狼人啊，这个狼人我现在等级打还是有点麻烦，就很痛苦。但是
对
也过去了，还蛮好玩
的。这真的是魂类游戏的一个特殊体验哦，因为我真的是我打艾尔登法环打的真的是很想死。就是我到最后没有通关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每天打开 PS5 都会想到就是打不过最后面的艾尔登法环的那个人，而且我又不想再出去练级了，我觉得那个游戏就差了最后一点我就结束了。然后我以前的网是不能召唤别人的，不知道是什么设置的问题，就是以前的网是看不到别人的召唤 sign 的，然后今次是能够看到了，所以我就请别人帮忙帮我一起打，
你就随便招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来帮你把
对对，而且他们很厉害。
那肯定，如果你是在最后那个地方去招人的话，就说明那些人就是在那儿等着的，就那些人就是在那个进最后打 boss 前那里等着帮人打的，
对，
他们才在那儿才能看到钟嘛，才能过来。不是专门打女武神那个人就是在女武神那里等着吧，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我很期待新的 DLC。 而且新 deck 又是一个能够完美跑艾尔登法环的一个硬件，所以文森特如果对我有点推荐，
暗中他在暗中开展一个让文森特买点什么东西的竞赛感觉。
对，而且文森特 Steam Deck 最厉害的一点是它可以远程玩 PS5， 就你可以装一个软件、然后你可以远程连 PS5 玩，
没有延迟，
不需要，
没有延迟超低。我来在线给大家演示一下。
文森特最近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
没有，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想买的。
你觉不觉得想要一个是只是戴在头上？哎，现在那个不是流行那个小丑牌嘛？小丑牌如果 Switch 上或者手机上玩，我大概就去试了，因为看上去，因为我不是刚刚接触这种 roguelike 的游戏嘛， 然后
嗯，
它就是一个让你无限刷分打牌的一个游戏，而且它里面好像有一些设计很好看的这种卡牌什么的，我看了介绍就觉得还挺感
兴趣。请
看，它等于现在在操控，
对啊，
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哎，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吸引力？而且他练，
对啊，那就很紧张啊，肯定还是在客厅里面很尽兴的在对着大屏幕在玩。
嗯，但是
嗯，
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我很担心，我很担心我会沉迷。实际上，我到现在
我现在就想要让你沉迷。我觉得你现在担心你沉迷的是交接。
你知道我的马里奥惊奇还没有通关。
我也没有
，yes，
惭愧了，
骄傲吧！我看你是防沉迷很成功，
耶、嗯
yeah ！好，那我们 Happy Hour 讲完了，那我们
挑战上周的挑战，
上周挑战是什么？
上周的挑战就是
拍
一些让你对让你耳目一新或者让你有记忆的事情。那我先来，我有几个呢
？Please， 几个
？Yes。我拍了三个，都是三句话。一个是我上周又去逛书店，然后其中一本书的封面就是、I can't believe I still have to protest this shit， 是一本关于海报的书，就是封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海报啊，我不敢相信我现在还在抗议这件事，是吗？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贴在玻璃门上的，贴在一个小店的玻璃门上的一句话，叫门会自己关，不用手推。我估计他的门平时，我估计他的门平时就是大家太爱动手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北京拍到的、
哎、我知道一个摄影师就是专门拍这种，哎，就是说、
哎
他拍，他的定义就是说一个人试图在这里解决一个问题。
嗯
嗯，
就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来要在这里，就当然他是一个反常的啦，他不是说我买了一个东西放在门口，不是这种事情，他就是对对对，我真在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拍了一个很清新气息的一个咖啡店，我们还吃了冰淇淋什么的、
嗯、
气氛很好、
嗯、
但是他门口那个招牌底下是用一个哑铃压住的、嗯、就是我觉得这种很好玩。你第三个，你继续、啊。我就是突然想，
文文继续。
第三个其实就是一个距离百年老店90年的一个店门，
欢迎光临。
嗯，
对，
还挺好的，
很不错。
就是我给自己的设定就是，我看到觉得想拍的就拍下来。嗯，就觉得嗯还不错。不是普普通通的欢迎光临。嗯，
我拍的是两张照片。
嗯，
我发了一张。
好，
一张是一个我看到的一个冰淇淋的包装盒背面。
嗯，
然后那个冰淇淋包装盒背面写着什么、嗯、Keep frozen, stay cool。然后说，如果你要什么最佳 for maximum enjoyment， 就是你如果要最佳享受我们这个冰淇淋的话。
嗯，
你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放3分钟47秒，在22度的温度下放三分钟四十七秒，你这样就可以很享受了。
天哪！
然后还有
精准的，
对，非常非常很好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波特兰的那个怎么说超市，然后卖那个什么烘焙的用的那个纸。
嗯，
然后那个上面有那种就是讲怪话的那种感觉 ，If you care， 就那个牌子叫 If you care， 就是小字是 quality with integrity， 就是意思是他们是公司是环保的，但是啊，你要是关心的话，那你就买好了，就是那种
很谦虚
关系的品牌，
我感觉很谦虚哎，就比那种吆喝说我就是，然后。
没有啊
，I don't care， 你 care 不 care？
没有，他就是在逼你，他是讲怪话来
啊、
来促使你做出这种消费。他说啊，那你要什么？你要 声称自己会环保，那你来买我好了，那种感觉
啊，
道德绑架了。好，这是我拍的两张。
就是你反过来说，你好意思说你不 care 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种感觉。
嗯，
你发了吗？
你先
啊，我就是我们开车路过一个小孩啦，他在周末的时候去吃饭，然后这个小孩显然是从跆拳道学校放学啦，
嗯，
然后他一个人放学，但是他就一直在玩路边的这些松枝，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好等红灯停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很专注的样子，我就拍下了他。
对。
没有抓紧时机，旁边的台子旁边的这个牌子上面还写着这个什么树心文明树心风之类的，觉得很搭配。他现在给这个文明树心风做一个解释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路过一个健身房的窗户，里面有只猫啦，这个 bench 上面有一个猫，在跟我对看。不知道是不是在跟我，还是在看里面，看不清脸，
对，很可爱。
嗯，
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适合我们做。
嗯，
可以一直这样。
对啊，我最近 Instagram 上面疯狂发不中。
哎，你这个组，你为什么决定这样单张发，而不是就是一口气发出来？
啊，就是我现在最近在 Instagram 会，反正有事没事，基本上每天随便挑一张之前拍的照片发一发。
嗯。这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个决定？是一种潮流吗？还是什么？
有一些
嗯，
如果你没有人问，我是不会说的，但是今天既然这样，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对，我倒没有觉得我要开始一个项目了，我只是觉得我发了以后那就那个首先就是如果你以组照去发布的话，比如我在微博发九张图，对吧？
嗯，
会有朋友评论说一六七，我不喜欢被这样评论。What？ 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就他167后面不说话了。
对，
167。
对
对对对。然后被你下次发的时候26，这样意思可能就是这两张还可以吧？
我买了。
对，没有买，又没有买，结果对对对，就是首先就是群组发会这样，其次就是比较现实说，我觉得一组图一起发这种。所谓的 PLOG 对吧，那当然 PLOG 可能还要你还要加些什么图说才算了，但是一组图一起发这种我觉得流量上不太成功。我比如我在小红书发一个我们在札幌第二天看到了很多事情，就是它本身不足以完成你想要进行那种叙事，就我今天看到的是这些事情。有时候我发的时候我是带着这个期待的，比如说我说今天的札幌对游客不太好，因为天气很差对吧，但是我也很懒得去怎么讲呢，让大家看的时候也能从这些图里面得到这个信息，但是不放的一堆图发出去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些是我不太想再发九张组图的一个原因。刚才说这两个，然后发单张是因为我在 Instagram 因为发了两张图，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是发在 Instagram 可能会被人讲，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发了一张那个在东京拍的这种一个女生在化妆，然后她男朋友拿着手机给她当镜子嘛。我不知道就如果发在别的平台会不会有人说我偷拍啊，但我觉得 Instagram 的氛围是就是不太会有这样的
可以分享
的。大家会觉得 OK， 这你是在你是在一个那个，
我觉得你只要不是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拍的就好。
对对对，就是免掉一些这种争论吧。之前也有一些照片是因为这样，我就只发在 Instagram， 并不是说我发了真的被人骂了啊，就是我已经自我审查了，我觉得算了。然后后来就有一些照片
你自我审查的结果是算了
对，我就是算了，不要发到那个去了嘛，就是算了就少发一些平台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照片是说我不想加图说我在 Instagram 上我就直接发了，我顶多加个相机型号啊，有时候想起来我觉得哎，我觉得这是一张不错的 snapshot， 我就加一个 snapshot， 但是更多时候我就什么也不讲我就直接发上去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在别的平台难免你会觉得哎，我得横竖打几个字说一下这是什么，对，但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挺好，就是想到什么发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的图我都发，而且，有时候我是想，哎，超过100赞我就发新的，
但是
真的没有
超过，是你心里面的规矩，
不太管了。对对对，有时候就晚上想起来，我因为我晚上会去看一眼，说啊，那这个有没有人发评论啊什么的，看一眼，我想哎，好像已经一天了，那我就发一张新的吧。结果就，对啊。就随便挑一张，就是我没有说我弄一个队列慢慢再发，我就是想到要发的时候我去翻翻翻，然后随机发一张这样子。
对，都很好玩。
我上周发的那个是我上周拍，要说拍了什么的话，我拍了一个胖狗，也很胖的柯基，是上周刚拍的。然后其实上周出门比较少了，也就没有拍到那个别的。我其实拍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啊，就是也是一直有在拍这种啊，我也分享三张吧，一胖狗。还有就是我上周我们在那个体育巴尔玩的时候，他有那个曼达洛人的弹珠台，他有三台弹珠台，弹珠台还是弹珠台，反正
弹珠台
很美式的这种游戏嘛。然后我以前没有玩过，我就试着玩了一下，这东西根本不知道在玩什么，你眼睛都不知道看哪儿，然后你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它是在一个娱乐非常匮乏，就没有别的设备可以让你实现这种发生随机事件的这种，没有什么游玩体验可以让你得到那个这种随机感和刺激，所以就发明了这个，然后把它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那边玩，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活了还是死了。然后它这个台子上已经很，它这台子很大，然后很多事情在发生。当然你感觉就是。好像你把球打到一些特定地方的话，很显然它就可以上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对吧？然后可以滚远一点，最后你却不知道在玩什么。然后它不断的有这个主题相关的，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对曼达洛人不太熟了。如果他给我一个任天堂相关的，我大概一目了然啊，库巴打你，对吧？啊，我碰到奇诺比奥了，又得到个什么东西，这个球怎么样？他就是因为。整个这个台子上有很多声光电在发生，然后还有屏幕会给你即时反馈，比如你触发了这个小的这个 Gorgo， 它就会出一个名字，然后说一些什么话给你讲命啊什么的啊，根本不知道看哪儿在打打。然后对啊，还有就是还有一张图是那个
对
拒绝行业潜规则，坚持只卖草地羊，隔壁就是两家别的羊肉店都不管啊。就一连串的三家羊肉店，这家说我们拒绝潜规则，我们只卖草地羊。
那你怎么知道就默认？你为什么就默认另外两家就是潜规则了？
这就是言下之意啊。
这种就是像刚刚那个讲，if you care，if you care， 我们卖草地羊。
对啊对啊，就是讲怪话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拍的那张柯基其实知道他自己胖的，而且知道自己被拍了，因为那个眼神看起来就是那种想躲避你的那个
这个柯基真的是太受欢迎了，就路过所有人都会说，我觉得遛这个柯基的人压力也很大的，
看他是什么人吧，看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吧。
对对对，他也对，有可能是非常欢迎这个这种流量。
我好饿，肚子好饿。
好，那我们
快
完成了
吃饭，我们已经点好了麦当劳。
其实没有点哈，
我的麦当劳马上
现在要去吃麦当劳，
我要现在，
我的麦当劳马上要敲门，
我
按门铃。
好啊，文森特，
下期挑战是什么？下期
挑战
是吃一次麦当劳。吃麦当劳。
下期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了，三月有什么？
你这个思维你是什么，
哎，
这什么新媒体日历，根据新媒体小编日历去看要做什么。
对啊，新媒体小编，哎，我最近看一个日本的大厨，就是那个鸟语周作，他有一些奇怪的，他是平凡料理之神，我跟你讲，他的思路很特别的，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因为我准备回头自己录个小
学他。
对，我觉得这里讲一下也无妨。比如他介绍吃三种麦当劳的方法，让麦当劳瞬间变得更好吃的方法，你们感兴趣可以试一下。一个就是双层吉士汉堡。在日本的话，你点单是可以点到烧烤酱的。 啊，就他们那个麦乐鸡蘸酱是有烧烤酱 BBQ、嗯、所以呢他的建议就是你首先你要那个泡酸黄瓜加倍，然后呢你点一个烧烤酱，你把那个汉堡的上面拿上来，把烧烤酱加上去就会好吃很多，加上烧烤酱和酸就会好吃很多。会不会很好奇？
我现在就点，我现在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是我现在要尝试的，就是麦香鱼。麦香鱼怎么弄呢？加上芥末酱，他说就会变得很好吃。
嗯、
我待会儿就要试了，因为我今天我第一次点麦香鱼。我的问题就是我吃这些吃太少了、嗯，我没有原版的认知，所以我然后国内是没有那个，国内没有那个可以点那个烧烤酱、
嗯，
我还额外买了一瓶烧烤酱。第三个方法听起来最厉害，也最让人好奇，就是怎么样让巨无霸变得更好吃。首先就是你备注多加酸黄瓜和多加酱啊，然后你点回来巨无霸以后，你把它反过来吃，倒过来，就是面包不是圆圆那一面在上面吗？你把它转过来，转过来拿，让它的底朝上，这样去吃麦当劳就会变得很好吃
啊！
对，他本身是开餐厅啊，米其林什么的，但是他分享这种就非常平民的平凡料理，这是什么？嗯，奇怪的吃法。
能不能分享一下文字版？因为我真的 literally 立刻现在就要出门吃麦当劳了。
OK， 待会儿分享给你啊。那么
好的，
我们下周挑战可以是。试试这个，也可以是再发现一个新的。
我们能不能这样？
因为有人是把薯饼夹在那个里面嘛，对吧？
我们就试试用不一样的吃法吃之前吃的东西，吃你平时吃的东西。
哎，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特别好。我本来还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改成说嗯，因为对吧？
对对对，
平时也不能随便。
比如说，比如说你用筷子吃汉堡怎么样，用筷子吃薯条，但这个不无所谓了，这只是、嗯、
但是要有
包括你
有那个有逻辑一点，不能说纯粹我就只是为了不一样
啊，
就是你会
就是你心里面，
比如说他肯定是想了说这个酱会不会更搭，那我加了这个酱对吧，
那我之前那个算吗？
谁说
我
看到、
哦、天哪，我的来了，
尝试一下
我的那个来了，有没有听到？
我饿死了，你们不要再讲了，好饿。
好，又是成功的一期。
成功一期啊，本期节目录本期节目就录到这里，听众朋友。
商业就是这样，然后 OK。
商业就是这样，商业就这样。哎呀，他们让你们做什么呢？你们就帮我们一起做一下，就是你别的播客在做什么呢？你就做一下。然后我们有周边的店，我们在小红书和淘宝上面都有店，这个很重要。
对、
哦，对了，我们
听所有别的播客，最后让你干嘛，你就会想，那 Nice Try 怎么办？ Nice Try 也不能说我同样的事情给我们做一点。
对对对，对，我刚刚那句话剪掉。Anyway， 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我好饿，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